佩洛西明年将让位，纽约州议员有望将接任。拜登拨款十亿助加工商以控物价。全球首例，美国国会出台法轮功保护法案。小川普同伊曼卡遭纽约州总检察长传票。美年度搬家调查，民主党执政的州名列签出榜首。蔑视中共，女网 CEO 被华盛顿灯塔选为年度人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准备在2023年辞去众院议长一职，而纽约州第八选区的非裔众议员杰弗里斯有可能成为众议院新议长。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佩洛西准备在明年118届众议院成立时宣布辞职，随后众议院民主党党团现任领袖杰弗里斯有望成为新议长。报道中提到，民主党在2018年成为众议院多数党时，16位民主党众议员曾经联署一封信反对佩洛西出任议长一职。当时佩洛西是众议院民主党党团的领袖。现年81岁的佩洛西于是在2018年12月承诺，他的议长任期将为4年，并因此获得了民主党温和派和新当选议员的支持，成为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0年11月曾表示，他将遵从对其任期时间的限制，在117届众议院解散、118届众议院成立时辞去议长一职。目前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在讨论新议长人选，而民主党左翼激进派和温和派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分歧。激进派要求民主党的新领袖必须聆听民主党议员的要求，接受激进派的立场并达成共识。温和派则希望新领袖能够好像佩洛西一样，但是众议院渐进党团主席贾亚帕尔则建议民主党去其中心化。外界认为民主党路线之争正在加剧，前曼纳默海滩市长民主党人菲利普莱文1月4号表示，他担心民主党极左派会使中期选举全军覆没。莱文仲建议民主党人要在5个方面做好：一、要坚持警察；二、要保护边境安全；三、要同意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够投票；四、要让家长能够参与决定孩子的教育内容；五、要反对社会主义。目前民主党推选的新议长人选包括民主党党鞭82岁的众议员霍耶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希夫，但是希望较大的是纽约州第八选区民主党议员杰弗里斯。杰弗里斯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报道表示，如果杰弗里斯出任众议院新议长，他将成为美国众议院首位非裔议长。但是外界认为共和党有可能在今年拿下参众两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杰弗里斯能不能够当选众院议长的变数仍然很大。拜登1月3号表示，为了使美国肉类行业达成有意义的竞争，今年将颁布新的规则，并提供10亿美元支持独立的肉类加工业者、美国农民和牧场主。1月3号，拜登与美国农民、牧场主、独立家禽加工业者以及内阁成员举行了线上会议，讨论促进肉类加工业良性竞争的必要性。拜登表示，美国大型肉类企业推高了食品价格，伤害了较少的竞争对手。美国肉类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11月的牛肉价格上涨 20.9%， 猪肉价格涨 16.8%， 汉堡价格上涨 13.9%。 据白宫分析，美国前四大肉类加工企业，包括嘉吉、泰森食品、JBSSA 以及全美牛肉包装公司等，控制住 55% 至 85% 的肉类市场。白宫十二月的一份分析发现，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四大肉类包装商的毛利猛增了 120%。 农业部长表示，农业部会将拜登拨款的10亿美元用于扩大独立的肉类加工企业，包括为独立加工厂提供 3.75 亿美元的补助，并为相关小企业提供 2.75 亿美元的优惠贷款。此外，还将投资1亿美元用于工人培训，5000万美元用于技术研发，1亿美元用于减少加班检查费用等。白宫表示，这个可增加农民和牧场主的加工选择，创造更公平、更具竞争力、更有弹性的市场环境，并为消费者降低价格。另外，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表示，司法部将与农业部合作，会推出一个网站，让人们举报各种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不过，肉类业者表示，白宫分析并不准确。北美肉品协会发言人莎拉利特说，工厂缺工是肉类包装商的最大问题，白宫的计划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近日，美国国会官网发布了由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案。网站显示，近日佩里介绍并提交了这个法案，交由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进一步审议。该法案是全球第一个官方政府计划出台，用于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法案中明确规定，对响中国，尤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残酷迫害的反人类罪行的人员进行制裁。法案首先介绍了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一种佛家修炼功法。法案中还介绍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号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发动了密集迫害，目的在消灭法轮功，并拘留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该法案介绍了美国国会、人权律师、人权专家等世界多个独立机构通过大量数据、调查报告，从多角度论证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行。国会认为中共的行为违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正式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国家迫害行为必须立即停止。这个法案亦是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国际社会第一次由政府出台的制止迫害法轮功的法案，意义重大，同时亦是由官方政府第一次通过法案。纽约州总检察长向川普总统的两个成年子女小唐纳德·川普和伊万卡·川普发出了传票，要求他们在对川普家族商业往来的民事调查中作证。而近日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了川普惊人的支持率。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州总检察长尼蒂希亚詹洛夏办公室的传票在1月3号提交给曼克顿一家纽约州法院。詹洛夏一直在调查川普集团是否有虚报资产价值，从而获得银行和税务优惠的行为。此前，詹洛夏办公室向川普总统本人发出了作证传票，并设定1月7号为最后期限。而川普的律师表示，他们将采取行动阻止传票。去年12月，川普总统对詹洛夏提起诉讼，指控詹洛夏的做法存在党派政治，发起具有政治动机的调查，要求法庭阻止他对川普集团的民事调查。川普的律师哈巴在一份电子邮件中指责詹姆斯通过政治迫害 将其办公室武器化，侵犯了川普作为总统的宪法权利。哈巴说他的行为对我们的民主构成了威胁，要追究他的责任。目前川普子女的律师没有立即回应媒体评论请求。另外，川普一直暗示他2024年会再出马，但至今还未松口。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川普决定参选，他将以领先第二名43%的差距，轻松获得2024年共和党党内提名。根据易普索最新民调显示，54%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会支持川普。调查还检视川普的好感度，82%的共和党选民对川普有好感，其中52%的人表示非常有好感。近日，根据联合货车公司的年度搬家调查，2021年迁出人口数量最多的前五个州都是由民主党执政的。这些州人口外流的主要因素包括生活成本、生活方式、家庭和工作。据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报道，去年迁出人口数量最多的州是新泽西。在搬迁的人群中，70%的人离开了新泽西，而迁入的人只有30%。纽约邮报报道说，遭受最严重外流的前十个都市区中，有六个位于纽约新泽西地区。排名第二的是伊利诺伊州，该州的有67.2%的人搬走，离开了这个州，只有32.8%的人搬入该州，成为新居民。纽约州在流失人口的州中排名第三，63.2%的人搬离了这个州，而迁入者只有37%。此外，调查显示，高收入者大量离开纽约州，收入在$150,000或以上的人中，有43.5%的人搬离了纽约州。排名第四的是康涅狄格州，有60%的搬家者离开这个州，只有40%迁入。离开该州的人认为退休是搬走的主要原因。加州是迁出人口最多的第五个州，有近60%的搬家者离开了加州，而近40%的搬家者迁入。离开的人主要以生活成本和生活方式这两个原因。当美国人在民主党执政的城市中离开南州时，很多人搬到了农村或人口不太密集的州。人口迁入最多的前五个州依次是佛蒙特州、南达科他州、南卡罗来纳州、西弗吉尼亚州和佛州，都是共和党领导的州。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被《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选为2021年度人物，因为西蒙为中国网球女星彭帅事件不断发声，蔑视中共强权，甚至不惜损失$10亿而将女网赛事撤出中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在1月2号介绍西蒙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理想世界中，不屈服于搞种族灭绝的共产集团并不应该是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勇敢行为，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很多美国公司、好莱坞制片人和职业运动员都在向红色共产中国卑躬屈膝的世界里，而西蒙却是在这个不理想世界中敢于向共产政权说不的人。作为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组织的男性首席执行官，在中共政权对一名中国女子网球明星迫害之后，西蒙展示了不向中共屈服的勇气。西蒙在2021年12月初宣布 WTA 将暂停在中国和香港举行的所有锦标赛和其他赛事，以回应中共政府对被彭帅的冷漠待遇。西蒙站出来对抗中共政权的决定，可能会使国际女子网球损失超过$10亿，大多数 CEO 可能会选择会拿走这笔钱，公开向中共道歉，并发表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 而西蒙与这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华盛顿自由灯塔说，不要做懦夫，做一个好像西蒙这样的大丈夫，向世界展示用蔑视来对待搞种族灭绝的共产主义者是几咁容易。因此史蒂夫·西蒙成为华盛顿自由灯塔的年度人物。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